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自由公开的在这么漂亮的一个教堂里面聚会。谢谢教会的同工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再次到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跟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如果说你看到外面的景色，你马上就想起范仲淹曾经写过一首词啊，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坡，坡上寒烟翠。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一年四季的分明，让我们能够在秋天里面能够踩在落叶上面，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思想神的话语，思想神在我们身上中间的恩典。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是一个生命中最深刻的需求，平安。在还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清楚的头脑、渴慕的心，坐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你。主啊，求你今天早上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讲的有受教的舌头，听的有受教的耳朵，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得造就，让我们所高举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求你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人跟人见面的时候问安是一个最基本的礼节啊，所以我们见面的时候都会问一句 How are you? 你好吗？因为我们盼望的是平安。现在的人不太来这一套啊。我有很多的学生常常寄一个 email 给我， Can I stop by your office tomorrow morning at 9 o'clock? 也不讲他是谁，也不称呼我是谁，就说我明天早上九点钟来可不可以？现在的人不太来这一套。可是我个人觉得平安、问安是人跟人之间见面的最基本的一个礼节。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孩子们红包，所以孩子们很喜欢过年，所以我每一年过年的时候也会给我孩子、给我儿子、给我女儿红包。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要给我儿子红包，他说 No, 爸爸今年你不要给我红包，他说我给你红包。哎，他说其实我已经开始工作了啊，在座做爸爸的你听到这个是不是很兴奋呢？他就给我一个红包，内容不怎么样，但是呢好的是那个红封套，红封套上面两行金色的字，主赐平安符，人迎喜乐恩。我想人都是想要找我们心里说没有却需要的东西。你说平安不平安、喜乐不喜乐关主什么事，对不对？为什么要主赐平安符，人迎喜乐恩？哎，很奇怪，你心里所想要的东西虽然拥有，可是呢又很容易失去。哎，你说我们喜欢平安跟喜乐，很容易失去，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早上起来高高兴兴的，对不对？一个眼神不对呀，喜乐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这样啊？出门的时候边开车边唱诗，结果呢突然有一个人插到你的前面来，还给你一个手势看一看，你气得不得了，那个喜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到了办公室见到你的同事 How are you? 他说呢 No complain, 好像说怎么样，他的生活就是来寻找抱怨的，只是说今天还没找到而已，对不对？很奇怪，你想拥有的东西却不能持守。然后呢下午三点半呢，孩子开放学的时候啊，3:45还没回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你开始坐立不安了。校车出了事呢？学校发生什么问题呢？还是孩子出什么事情？ 你坐立不安了。所以人所想要的东西却怎么样，不是你能够持守，非常奇怪。人想要，要到了就不能常常有。所以我想我们心里都是找一些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了，对不对？如果有的话你不会去求，所以你不会说主赐阳光福，人迎雨水恩，对不对？因为你觉得阳光雨水到处都有。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啊，很想家，想干什么打电话。嘿，你知道30年前 AT&T 一分�钟收钱多少啊？3.5美金，可贵着呢。那个时候我在 Princeton 的奖学金一个月不到500块钱，扣除了房租伙食所剩无几，根本没有钱打电话，不像现在。但是又想得厉害啊，所以最后忍痛了怎么样，就打电话。第一句话问什么？爸爸妈妈你好吗？意思就是说爸爸妈妈你平安不平安。然后这个电话就传给他，传给他，传给他，然后就你好我好他好，中间就匆匆结束了，对吧？一个海外的游子，各位海外游子，你心目中最惦记的是什么？唐玄宗天宝八年，西元749年，有一个年轻人，那年他35岁，名叫陈升，被派从西安到安西去做官。你知道安西在哪里啊？今天的吐鲁番。从长安要去吐鲁番做官，心里很不高兴，很不情愿，可是又没办法，所以只好怎么样呢？带着仆人西出阳关。哎呀，走在路上非常的伤心，老想到家里。一看到有一个人远远的怎么样呢？骑马从安西过来，就问他说：“你要到哪里去啊？”他说：“我要到西安去。”哎呀，这样太好了，我托您带一个手信到我家里。这就是陈升所写下的《逢路经史》。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往东看去，我的家园好远啊！我想到他们怎么样呢？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一直流眼泪。哎，现在我碰到有一个人，他要到家里去，要到长安去，马上相逢无纸笔。我托他带个信，可是我在马上面怎么样呢？又没有纸，没有笔，所以只好大家带他。带他怎么样，托他带一个口信。什么口信呢？平君传语报平安，告诉我的家人我在这边很好。这是人类心目中最深刻的需求。今年1月13号，有一艘14500吨的豪华游轮 Costa Concordia 在意大利的外海怎么样触礁倾覆。这条船上面一共有3206名的乘客，1223名的船员。有一个年轻人正在等着进这个餐厅去吃晚饭，打电话给他爸爸。哎，轮到他要进去了，说他就跟他爸说 ：“Dad, I will call you tonight。”我今天晚上告诉打电话给你，我现在要进去吃饭。所以当这个年轻人一进去的时候，这条船怎么样？触礁倾覆。他是所有被救起来的这乘客最后的一批，所以他被救上岸之后呢，传媒就访问他，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先向这个新闻记者接电话。接电话干嘛？打给他爸爸。 Dad, I want you to know, 爸爸我想你知道。知道什么？ I'm okay, 我在这边很平安。如果说一个人只能用一句话将你现在的情况告诉你最心爱的人，这两个字是境界最高的话。这两个字里面包含了千言万语，这两个字也让听到的人最为安心，最得到安慰。但人为什么没有平安？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能够掌握这个环境的话我就有平安，对不对？很可惜，环境不是在你掌握中间，时间也不是你掌握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不对？你怎么会想到佛罗里达打一个台风会居然打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越打越大，对不对？昨天晚上我本来明天要到迈阿密去，到佛罗里达大学去的，就昨天晚上联合航空公司打电话给我说你的班机取消了，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其实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好，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谁能保证早晨平平安安出门，晚上快快乐乐回家呢？所以人没有把握，人对于这个环境没有把握，所以心里面没有平安。其实今年我们刚才提到有一艘船倾覆，对不对？哎，今年是另外一条船沉没100周年纪念哦，记不记得这条船啊？铁达尼号在1912年4月10号从英国首航要到怎么样？纽约去。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豪华游轮，最坚固的豪华游轮，造船的人怎么说啊？他说 ：“Even God cannot sink it。”多狂啊！上帝都不能把这条船沉没。所以坐在上面好平安啊，好稳妥，对不对？以为说怎么样，我只要坐上去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到达纽约。没有想到4天之后，4月14号晚上11点40分撞上冰山，2个小时40分钟之后，这条船断成两列两段，永远沉在大西洋的海底里面。 Even God cannot sink it。人多么的狂妄，以为说我能够掌握这个环境，人定胜天的，听过没有？科学万能，听过没有？我们连 Hurricane 下一分钟要转向哪里我们都搞不清楚，不要说人定胜天。多少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气象学家想要找这个模式，找不出来，太难了。流体力学本来就很难，对不对？可压缩的流体更难，不要说自己人定胜天。哎，但是啊，有一个人他在写信的时候写下这段经文。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怎么说呢？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死是生，总叫基督照常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大家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在哪里写的？监狱里面写的。他要面对罗马皇帝的审判。弟兄姐妹，2000多年前的罗马监狱，很多人进去永远出不来了，非常的黑暗，非常的可怕。而且保罗在监狱里面是要面对等着接受罗马皇帝的审判，他这时候一定思想到他这一生所走过的路程，而且他一定会想到说，我为什么要坐到这个监牢里面来。这个人是为了传福音，对不对？被关在监牢里面，心里面应该有很多的担心，心里面应该有很多的害怕，心里面可能也有很多的苦读。但是你看整本腓立比书里面没有一个苦字。一个坐在监牢里面的人劝我们这些自由的人怎么样？你们要喜乐啊，你们要喜乐。一个坐牢的人劝我们这些自由的人叫我们喜乐，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毛病了？不，他说怎么样呢？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我凡事放胆。人为什么会不平安呢？人心中为什么会不平安？因为心里面有羞愧，对不对？心里面会害怕，对不对？什么叫做羞愧啊？哪些事情让我们羞愧啊？我们举一些例子。这几个人你都认识吗？啊，这几个人都认识吧？啊，第一个是看到陈水扁，你看他，哎，羞愧，作为国家领导人做的是什么事情？贪污的事情。另外那个呢，哎，我们美国伟大的总统克林顿，对不对？啊，在白宫的圆形办椭圆形办公室里面，总统办公室里面，跟这个 intern Monica Lewinsky 做出何等丢人的事情。另外这个人你认不认识啊？ John Edwards， 北卡参议员，对不对？4年前出来参选美国总统，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后来被发现怎么样呢？哦，原来这个人怎么样呢？不但有太太，而且有女朋友。不但有女朋友，还跟女朋友生了一个小孩。羞愧，不好意思说什么退出竞选。如果说他不退出竞选呢，奥巴马一点希望都没。你看这个人多潇洒，对不对？ 羞愧不好意思，对不对？人做错了事情之后心里害怕，怕被人发现，对不对？小时候我家养一只狗，跟我很好，每天跟我一起睡觉，每天放学的时候他都到门口来迎接我。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居然没出现，我说到哪里去了，到处找，就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一直拉不出来。我说发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原来那天早上把我妈的一个花瓶打破了，不好意思，不敢见人了。人做错了事情心里没有平安，知道吧？不敢见人。所以弟兄姐妹啊，如果说哪一天下班的时候你太太或你先生见到你，对不对，吞吞吐吐的，对不对，也不敢正面看你的话，你最好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敢见人心里没有平安，做错事情嘛，对不对？我是跟你讲，这些人并不是我比他好，哎，不是说我比陈水扁好或者我比克林顿好，只是说我没有机会做总统而已，对不对？如果说我做总统我贪的更多，对不对？如果说我做美国总统那还得了啊，不是说我比他好，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夸的，没有一件事可以夸口的，没有。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保罗说我没有一件事情羞愧，不是说保罗特别好，哎，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人，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奥古斯丁，听过他的故事吗？这个人在西元354年生在北非的塔加斯特，非常聪明，16岁进大学，17岁就跟一个女孩子同居，生了一个孩子。这个人才华洋溢，可是现代的人所犯的所有的罪他通通犯过。不要认为说我们现在多先进啊，我们现在多厉害，多怎么样，哎，我们多 liberal。奥古斯丁，你看看他的忏悔录里面所写的，什么罪他都犯过，极为放荡，但是极为聪明。20岁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完成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最高的学位，然后要到，他就想离开北非，要到意大利半岛去教书。他的母亲莫妮卡跟他说：“你不要去。”他说你在我身边就已经这样子放荡了，你到了这个意大利半岛还得了啊？奥古斯丁说我在北非还有什么前途啊？意大利你看罗马米兰这些大城市多好啊，对不对？花花世界，鸳鸯蝴蝶。他妈妈叫他不要去，结果怎么样呢？他偷偷买了一张船票自己去。他妈妈知道他要坐船走的时候，跑到码头上面去找奥古斯丁，那船已经开了。母亲在码头上面一直在呼喊奥古斯丁的名字，在忏悔录5章里面非常感人的描写。但是有一个姐妹跟这个莫妮卡说：“你这个用流泪祷告托住的儿子，终不至于失去。”这个母亲为着奥古斯丁，天天流泪祷告。在座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儿女天天流泪祷告。奥古斯丁极为聪明，他那个时候因为受到罗马哲学家西塞路的影响，所以他对于波斯的神秘宗教非常的有兴趣。人都喜欢神秘的东西啊，对不对？我们都喜欢看密码，对不对？各种各样的密码，圣经里面从来不提密码，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对不对？你若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必得救。人不太喜欢明码，人都喜欢密码。奥古斯丁也是一样，喜欢密码，所以他很快的就信了这个波斯的神秘宗教，叫摩尼教。他这个时候在米兰教书，他有一次就跟这个摩尼教的教主辩论，一辩论之下，他马上就发现这个人虚有其表，根本就没有学问。所以奥古斯丁离开了这个摩尼教，那干嘛呢？他心里面一直非常想要追求这个真理。哎，这时候刚好米兰主教安波罗修在米兰的教会里面开了初信造就班， 所以他就去教会听安波罗修上初信造就班，其实开始不是对圣经有兴趣，因为他是教这个演讲学的，所以他很想去看看安波罗修怎么样来演讲，所以他就去上这个安波罗修所开的这个初信造就班。他慢慢慢慢当然也知道了一些基督教的信仰。有一天安波罗修就跟他讲了，他说你知不知道在北非有很多的这些修道士修士，他们在修道院里面过着非常敬虔的生活，他们这些人没有读过什么书，不像你这么有学问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些人他们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却能驾驭自己的情欲，而像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却没有办法驾驭自己的情欲呢？哎，奥古斯丁说对呀，为什么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却能够驾驭自己的情欲，我不能？所以他非常懊恼，就跑到花园里面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就他手上有一本书，他就把它丢在这个椅子上面，然后这边走来走去，最后就躺在一棵无花果树的下面。就他听到隔壁院子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在那边唱歌，哦，忏悔录里面讲说他不知道，已经忘记这个小女孩唱什么，只记得这小女孩一直唱同样的一句话，唱什么呢？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要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所以奥古斯丁说对呀，拿起来读，拿什么东西起来读呢？所以就跑回来，他还我有一本书丢在这个椅子上面，他就回到这个椅子上面去拿起来读。一拿起来读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请。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圣灵宝会师借着一个小孩子唱歌，让这个人生命改变。拿起来读，一拿起来读就是这段经文，就在那一刹那，奥古斯丁的生命完全的改变。所以这个时候他规规矩矩的回去上安波罗修所教的初信造就班，在第二年的这个复活节受洗加入基督的教会，后来在北非侍奉上帝41年。他的母亲莫妮卡为奥古斯丁祷告了多久你知不知道？31年。这个用流泪祷告托住的儿子终不至于死去，奥古斯丁成为基督徒。有一天走在路上啊，就远远看到有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从事不是很正当的职业啊，但是过去跟奥古斯丁很熟的，他们常常在一起的。但是奥古斯丁这个时候见到这个女孩子，这个时候她是基督徒了，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只好躲。可是这条马路啊不是很长啊，这个女孩子见到奥古斯丁的时候怎么样呢？嗨，奥古斯丁。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跟他讲，上去跟他见面说，是我，是我，我是奥古斯丁。但是他讲了是我之后啊，几秒钟之后他讲什么呢？是我，不再是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姐妹，保罗之所以说我没有羞愧，是因为他不再是我，乃是怎么样？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跟保罗一样心里面没有羞愧，不是说我们比陈水扁好，乃是因为我们不再是我，我们可以没有羞愧。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知道吗？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怎么样来到人的面前，所以不用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人不敢见人呢还是其次哦，将来我们有一天要见谁啊？见上帝。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见上帝，论道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将来有一天要来到死人宝座面前接受审判。哎，基督徒要不要受审判？ 要，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审判从哪里开始啊？神的家开始，对不对？那个时候审判我们什么？对不对？我们已经基督与我同在，基督已经怎么样呢？为我而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那你说审判我什么？从神的家开始，从审判教会开始，审判什么？我常常在想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将来我们有一天到天堂去啊，如果我们能够到天堂去的话，天堂里面这么多的人呢，都是穿着白色袍子，都发光了，对不对？哎，你说我们会不会认错人？把彼得认成耶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认识哪一个人是耶稣？哪一个是耶稣？这么多，哎，我这个问题我想过，绝对不会认错，绝对不会认错。记不记得在以马忤寺的路上，有两个门徒在跟基督耶稣一路走一路谈，耶稣把这个经上所有讲的他的预言，通通都解释给他们听。这两个人还是糊里糊涂，不晓得他是谁，对不对？到天色晚的时候，留着耶稣，请他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对不对？圣经怎么说啊？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时候，这两个人突然发现说：“啊，他是主。”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拿起饼来祝谢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说这是主？只有他手上有钉痕，绝对不会认错。只有他肋旁上有枪伤，只有他为我们而死，所以绝对不会认错。天堂里面这么多人不会认错，只有他是基督，他为我而死。哎，后来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那他怎么认识我呢？ Who are you？ 你是谁啊？天堂这么多人，对，我有一天见到耶稣说 Who are you？还是我们进天堂说我们每个人挂一个牌子，对，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长老，厉害吧？张德健认识吗？像我们去开 conference 一样，有没有挂个牌子好大的，有些很大的，耶稣你认不认识我？ No， 我们在基督耶稣身上为我们受苦的印记，他认识我们。同样，基督耶稣在你身上为他受苦的印记认识我们。他说：“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真是谢谢你啊！几十年前你在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的时候，为我的缘故接待过一个怎么样留学生，我真是谢谢你啊！”审判什么？审判我们的侍奉？我们在教会在这边干什么？有人基督耶稣问我们了。哎呀，你在马里兰这段时间你做了什么啊？你在哥伦比亚这么久了，你在这教会那么多年，你做了什么？哎，我夏天吃了很多螃蟹，对吧？秋天看了枫叶，春天看了樱花，冬天去滑雪，耶稣说都不错。除了这个以外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你有没有唱过一首诗歌叫做岂可空手回天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你们太年轻了，所以没唱过这种歌，现在都不唱这种歌。岂可空手回天家？我们中国人去看人，去看朋友，总也不会去空手去的，对不对？总是带个小礼物，这 空手看人家，对，不去拜访人家很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岂可空手去见耶稣啊，对不对？岂可空手见耶稣？人在爱的里面没有惧怕，圣经里面说了，是不是？但在爱的里面有什么？羞愧，不好意思。在爱的里面，我们不好意思见神的，空手。你说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做什么？我在学生工作里，我在学生里面侍奉神很长一段时间，感谢神的恩典。我从八月底到九月底，这一个月中间去过四次布道会，有一个是普渡，拉法叶华人宣道会，普渡大学， 另外一个是 Lexington Kentucky Kentucky University， 这个是 Princeton， 我自己的母校。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普渡大学里面有多少个中国学生啊？我非常惊讶，我这一次去了之后才发现，你知道今天普渡大学里面有多少中国学生，多少中国留学生？4000个，你想不到吧？4000个，有400个中国教授。但是普渡的样子 ，West Lafayette 那个地方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了。你知不知道 University Kentucky 有多少中国学生在 campus 里面？2500个。 Lexington 那个地方除了马以外就是中国学生，我想当然那个州除了赛马以外是什么，没什么东西的。2500个中国学生，即使是 Princeton 超过200个中国留学生。感谢神的恩典，兴起另一波的留学潮。Princeton 的布道会，这些人是自己送上门来的，不需要我们到云南，也不需要我们去广西，也不需要我们到新疆去的啊。这些人是送上门来的。我多么盼望在明年的时候，明年夏天如果说马大塔丁班需要童工来接飞机的话，我希望贵教会能够给我们支援。今年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到马里兰大学超过600个，其中有200个是学财务金融的。上帝说，你们在这地方干什么？但愿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帮助这些孩子，帮助这些孩子90年后以后出生的这些孩子，让他们来美国这段时间做出他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接受基督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这个决定对了，其他所有的决定都对。如果这个决定没有做，其他的决定虽然让人看起来暂时的成功，可是非常的短暂，也非常的肤浅。帮助这些孩子们，我希望贵教会明年夏天我们要接飞机的时候能给我们一些帮忙，我们实在接不过来，实在接不过来。帮助这些新的来同学，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做我们自己骨肉至亲的工作，为我同胞，为我骨肉至亲，为我的弟兄，对不对？保罗说的，我情愿与基督分离，我也是甘心的。希望我们有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羞愧，没有羞愧。除了保罗在这边说我没有一件事情让我羞愧以外，保罗还说什么？我凡事放胆，对不对？我凡事放胆。保罗说我没有一件事情让我害怕的。人为什么会害怕？什么事情让你害怕？什么事情让你惊慌？因为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了，环境是跟你作对的。人生不如事，十常八九，环境还跟你作对的。圣经里面也讲得好，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怎么样，祸患忽然来到他，祸患忽然的来到，突然的来。人最怕的就是这个，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最怕的就是。但这种事情怎么样，常常发生，常常发生。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苦。你知道去年是非洲面临最严重的干旱，非洲大陆，今天在非洲大陆上面，在联合国的难民营里面超过1700万人，最大的一个难民营是在哪里？在卢安达，超过125万人。这些人本来就苦啊，这些人本来就穷，对不对？但是加上天灾，加上人祸，加上独裁者，加上贪污的，苦上加苦。 所以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非常的苦。我们在美国真的是平安稳妥，7月20号我那天在香港大学的传讯，回到旅馆去之后打开电脑要看看，要看有没有 email， 我儿子 send 给我一个 email， 他说 Dad please pray for them， 为他们这些人祷告。我说算了，发生什么事情？说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啊？枪击案，去看蝙蝠侠的第三集首映，丹佛市，结果怎么样？突然就有一个人神经病，对不对？拿着枪他们扫射，几十个人伤亡。你说看电影有什么关系啊？看电影不是很好的吗？破案突然来到了。那时候我正在香港，两天之后在香港圣婴教会主日崇拜正道，那一天要主理的这位长老没有出现，他请另外一位长老代替。为什么呢？因为首都国家首都机场怎么样 cancel 了500多班飞机，下一场雨而已，一场雨。北京这么近代这么现代化的一个城市，能够办奥运会的一个城市，一场雨死了77个人。我8月1号到清华去的时候，还有很多地方水都还没退。忽然的来到，忽然的来到，这世界上跟你作对。为什么？因为这世界掌握在魔鬼的手上，对不对？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想尽办法跟你作对，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天灾人祸兴风作浪，就是让你没有平安，就是让你没有平安。耶稣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怎么样有平安。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你说耶稣基督是个乱讲，他胜过世界，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弟兄姐妹，你觉得说在整个整本圣经里面，上帝在人的中间行的最大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在人的中间啊，基督耶稣的死而复活当然是最大的神迹。那我说在人的中间，你觉得最大的一个神迹是什么？最大的。我看过一篇文章啊，是美国的一个军需官写的一个文章，做了一个统计。我先读这段经文给你听，希望这一段经文送给你，这段经文帮助我很多。他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他说啊，上帝说你在马里兰哥伦比亚这种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哎，我们在这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上帝说我保护你，我环绕你看顾你。当摩西被上帝呼召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怎么对上帝说？我年纪老迈，对不对？左口笨舌，你有没有找错人呐、啊？你还是换别人，找别人去了，你找我怎么对？哎，跟上帝吵来吵去，上帝差点生气。但最后上帝说了一句话，摩西去了。上帝说什么？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有一个军需官，他写过这篇文章，他统计了一下，你知道这200万人在旷野里面一天要吃多少食物吗？1500顿，需要2列1英里长的火车才能把它运完。那这些东西还要煮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燃料要4000顿，所以又要很多火车，那还有喝水呢。以最低的消费啊，一天这些人要喝1100万加仑的水，不止喝了，用了，一天要用1100万加仑的水，你知道有多少火车去运了？不要忘了，这一些人在旷野里面40年，不是一天。所以上帝对于摩西说：“我与你同在。”摩西去了，往后的40年里面， 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对不对？肚子饿了，上帝供应，让他们有吃，有玛纳吃。口渴了，上帝供应，让他们有矿泉水可以喝。40年，弟兄姐妹，各位伯父伯母，你们来到这个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这么多年过去了，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磨破，本来可能只有一个人，现在可能4个人、5个人、7个人。上帝说：“我与你同在。”耶稣说：“我保护你，我保护你，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是耶稣说，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但是怎么样，我已经胜过这世界，我胜过，我保护你，我供应你的需要。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下一段更好玩。他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你有没有看过老鹰学飞啊？小鹰学飞，你知道老鹰搭窝搭在什么地方？都在山巅啊，很高的地方的悬崖。哎，有机会的时候读一下《俄巴迪亚书》，里面对于这个老鹰有非常深刻的，老鹰搭窝有非常深刻的描述。老鹰是非常会造窝的，非常好的 architect 建筑师。他用很坚固的这个树枝在下面搭了一个架子，然后呢去雕一些树叶啊，雕一些平的东西铺在上面，最后呢，哎，把他身上的一些羽毛啊，哎，弄下来就铺在最上面。所以说这些小鹰睡在上面非常舒服的啊，荡，对不对？羽毛的，毛绒的，它非常舒服。肚子饿了怎么样呢？哎，爸爸妈妈带东西给他们吃，累了就在这个这么舒适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哎，在那边休息。所以呢，母鹰跟他讲，跟这些小鹰说啊：“哎呀，你要学飞呀，学飞。”小鹰怎么说啊？不要，我要做怎么样？啃老族，对不对？不要，为什么要学飞？这边挺好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他说：“如鹰搅动巢窝。”如鹰搅动巢什么意思？他有一天觉得说，这个小鹰开始要学飞的时候，这个将他的翅膀一拍，这些小鹰通通被拍到天上了。然后他用翅膀一扫，将所有的这一些羽毛啊、树叶通通扫出去，剩下一根一根的怎么样，尖尖的东西通通露出来了。这些小鹰怎么样，一掉下来，哇，不好玩了、哦，尖尖的。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母鹰再用这个翅膀一拍，把这些小鹰怎么样，通通拍到巢窝之外。巢窝之外是什么？悬崖，万丈深谷，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这些小鹰开始要动翅膀啦、啊、你不能站在那边不动啊，开始动翅膀啊，这上次这是小鹰学飞啊，开始动翅膀啊。可是怎么一次就会从最高就一直往下掉、啊、这小鹰在动翅膀啊，一直往下掉，非常危险的。当然一次可能学不会了，最危险的时候他怎么说啊？母鹰两翅三展，把这些雏鹰怎么样，背在两翼之上。最危险的时候，老鹰两翅三展，把这些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把它们带到柴窝里面，把它们丢下来，再把它们拍出去，再要飞了。小鹰是这样学会飞的。弟兄姐妹，很多生命里面的这一种苦是必须的。一个没有受过苦的人，你一眼就看出这个人非常的幼稚，非常的肤浅，是不是这样？记不记得第一，你们小那个孩子小的时候，你第一次带他去上学，还记得吗？ 他们带到教室里面去啊，对不对？交给老师，然后跟孩子怎么说啊？拜拜啊，爸爸妈妈下午来接你啊，你在这边乖乖的啊。孩子会怎么样？哭，当然，你怎么把我丢在这边？对不对？你怎么把我丢在这边？How you abandon me？ 把我放弃？为什么？爸爸妈妈怎么样？很快跑到教室外面去的，在教室外面哭，孩子在教室里面哭，对不对？说爸爸妈妈会不会进去跟孩子说：“哎，不要读了，不要读，哎，不要哭，不要哭，我们回家，不要读，这个学校不好，不要读，会不会啊？”很多生命中间的历练是必须的，小鹰学飞是必须的，从最高的这个悬崖一直往下掉，非常危险，这是必须的。记不记得带你孩子去打预防针呢、啊？记不记得？我记得，美国的医生都很会哄孩子的啊、哦，对吧？跟他有说有笑啊，所以孩子去不怕医生的，知道？所以第一次去打预防针，对不对？拿出针来说，小孩，我儿子也不知道是干什么东西，对不对？当那个针一戳下去的时候，他就知道，哎呀，这个会痛啊，对不对？哎呀，又过了六个月，就又要去打预防针了，对不对？然后去的时候，医生又是怎么样的？哎，有说有笑，对不对？他也搞不清楚要干嘛，对不对？当针一拿出来的时候，他知道，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时候，你的孩子会怎么样？逃啊，对不对？跑啊！叫爸爸妈妈怎么样？抓住他，对不对？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把自己的孩子压在那边，让别人用针来戳他，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啊。你怎么跟你孩子解释啊？你怎么跟你孩子解释啊？对不对？你没有办法解释啊。孩子说：“你爸爸妈妈你怎么那么残忍，把我对不对？把我压在那边，让别人用针来戳我 ？Why？” 你怎么跟你孩子解释、啊？无从解释。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在圣经里面，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受苦。约伯记，约伯问了四十章，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问过了，上帝没有答案，没有告诉他 why。 上帝同样也没有告诉我们说 why。就像你跟你儿子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你看，哎呀，打预防针对你好啊，对不对？各种各样的细菌都没有啦，对不对？他听不懂了 ，I don't care， 对不对？我只知道说我被人家用针戳了，我就是苦，对不对？就是痛，我只知道这个，没有办法解释。一直到他有一天他长大的，他能慢慢的体会，甚至他做爸爸了，做妈妈了。还能够明白，上帝从来没有解释，从来没有对苦难为什么做一个解释 ，why？ 没有。约伯问了这么多的问题，没有一个答案。但约伯最后怎么说？哦，我从前风闻有你，对不对？现在怎么样？亲眼看到你。上帝只应许一件事情：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在你受苦的时候，我跟你一起受苦，我把你的苦转变成我的苦，我们跟基督耶稣一起受苦，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耶稣在你的身上为他受苦的印记，他认识你。耶稣说，我与你同在。生命必须要经历这些，必须要经历这些。所以你看老鹰怎么飞啊，又高又远，对不对？看过麻雀飞吗？对不对？飞没多久就怎么样呢？要喝水了，累了，靠自己在飞了。老鹰怎么样？又高又远，又高又远，因为老鹰是顺着气流在飞，用圣经的话来说，它是顺着圣灵在飞，不一样。你在教会里面很辛苦啊，尤其我们小教会， 很多事情都要做，找一个没有完的，每个礼拜都有事，每个礼拜六都有事，做不完的。如果说你是像麻雀那样的话，你很累，很累。但让我们像老鹰这样子，顺着圣灵在飞，让圣灵保惠师来带着我们，让圣灵保惠师来带着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所做的，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的嘉许。所以他说：“我胜过世界。”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基本上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看到吗？耶稣说：“我在这里给我们一样的，耶稣给我们一样东西，在这段经文里面，对不对？他赐给我们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啊？啊，不，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耶稣说什么？我将什么东西赐给我们了、啊？赐给你们了、啊？啊，不，我的平安。”不是平安的，保险公司也跟你讲平安的，对不对？他说你交点钱来，我赐给你平安的，对不对？是不是很多平安险啊？很多保险公司都跟你讲说，只要你交钱我，你对不对？用钱来买一点平安的。耶稣说，我的，看到吗？平安不是我们的，耶稣说是我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不像保险公司所讲的。实际上有很多人告诉你说他给你平安了。他说你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因为我的平安给你。耶稣说我的 my peace， 平安不是我们的，知道吧？同样的，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说不动，一起来读。看到吗？耶稣说什么给我们呢、啊？哎，这是大家都知道我的，所以喜乐不是我们的，是耶稣的 my joy， 看到吧？这个喜乐，耶稣的喜乐跟耶稣的平安摆在我们心里面之后，有一个 consequence， 有一个后果，是什么后果？我们的喜乐可以怎么样满足？世界上也有很多的喜乐，对不对？你买一辆新车也有喜乐，维持怎么样两个礼拜，对不对？你买个新房子也有点喜乐，对不对？两个月，对不对？啊，你得到博士学位完成学业的时候你也有喜乐，对不对？半年。结婚的时候可能也有点喜乐，对不对？一年。这个都有，世界你不能讲说这些东西没有喜乐。你不能讲说世界上所给你的东西是你说没有感觉，那 no 的，那你本身有问题，对不对？是有一点点感觉啊，但是怎么样？这些感觉没有办法填满人的心里面，心里面的喜乐没有办法满足啊。只有怎么样呢？当人遇见耶稣以后，耶稣说：“我将我的喜乐给你，你的喜乐怎么样？可以满足。”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你才能没有胆怯。看到吗？这个不是我们的，是耶稣的。人心目中最深刻的需求，不是在人中间能够找到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当人见到耶稣之后，有一个改变，改变，这改变是怎么样呢？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当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人会改变，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对不对？记不记得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节怎么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peace， 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是圣灵保卫师内住在人的心里面之后，人才有的，原来人所没有的。耶稣说是我的，而且这个喜乐、这个平安是有能力的，不是我们基督徒自己骗自己啊，整天说哎，我喜乐，对不起，我喜乐，对，励志喜乐，好不好？我们今天回家励志喜乐，我们今天下午回家励志平安，励志让我们 feel good， 对不对？不，这个是有能力的。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到说腓立比书？记不记得保罗第一次到腓立比传福音啊？保罗看到马其顿的意象，主要到欧洲去传福音，最早去的就是带着希拉到了什么腓立比，就他们到腓立比去传福音，结果怎么样？被人家抓起来，对不对？打了好多棍，对不对？然后呢，还关在监牢最深的那一层里面，脚上上了木狗。弟兄姐妹，罗马人打人凶不凶啊？你看看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基督受难记，罗马人怎么打人的？保罗跟希拉到腓立比传福音，被人家打了好多棍，然后被关在监狱最深的一层里面，脚上上了木狗，半夜痛不痛啊？痛。但是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怎么讲说保罗跟希拉半夜在干嘛？唱诗。你唱唱看呢，你被人家打好多棍的时候，你牙痛的时候你唱诗。我们不要说被人家打了好多，你牙痛，你牙痛，你唱诗，你唱唱看。人什么时候会唱诗啊？平安喜乐的时候你会唱诗，对不对？你满心里面都是这个增进基督或者是这个恐怖的时候，你会不会唱诗？不会。你看到吗？保罗跟希拉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唱诗，哎，唱的好不好听啊？他圣经里面说众囚犯怎么样？侧耳听，对不对？好听啊！你不信的话，你下次明年那个你们退休会的时候，对不对？你半夜十二点到你弟兄门口这个房间门口外面，你去唱诗，你看看他会怎么对你？你去唱。半夜十二点，对，你去唱。在监狱里面呢，保罗唱诗，众囚犯怎么样？这儿听，看到吗？这个是能力，这一种平安跟喜乐不是环境能够拦阻的，不是说因为身上痛被人家打了好多棍，不是能够环境能够挡得住的，自然而然涌流出来的，看到吗？自然而然涌流出来的，他有能力的，他有能力的。所以你看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如果说我写腓立比书，我跟保罗一样的话，我想到他们就有气，是不是啊？都是为你们，对不对？被人家打了好多棍，然后现在还被关在监牢里面，想到你们就有气。保罗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这是耶稣基督来的平安跟喜乐。所以保罗才说我更喜欢怎么样，夸自己的软弱，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人不会夸要软弱，对不对？人都是夸怎么样呢？好的事情，对，你看我儿子进哈佛，对不对？我太太是校花，对不对？人都是讲这些，对不对？不会讲这软弱，因为你礼拜天早上到教会跟这个，哎，你看我昨天晚上牙痛，你有没有看好厉害啊？不会的。但保罗在这边说怎么样？我夸我的软弱，为什么？因为在我软弱的时候，基督的能力怎么样覆庇我。保罗是做什么的？是帐篷的。保罗的爸爸是开帐篷公司的，而且帐篷公司开得很大，对，所以他能够才一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对吧？生意做得不够大，你还没资格嘞。当时一定是投资移民的。所以保罗对于帐篷很有研究，保罗对于帐篷也知道说这个帐篷干什么的，这个帐篷怎么样，在暴风雨的时候，在沙尘暴的时候怎么样覆庇我，对不对？他说我软弱，人在暴风雨中间软弱，但是基督的耶稣的能力怎么样，像这个帐篷一样覆庇我，覆庇我。所以保罗说我夸耀我自己的软弱，夸我的软弱，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因为上帝的能力不变。在这个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不仅仅是这样子复辟我。每一次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说，那一些打在基督耶稣身上的棍子，那一些鞭子，本来应该打在我身上的，本来应该是打在我身上的，可是基督耶稣说我复辟你，我盖着你，所以这些棍子打到他的身上。所以保罗说，我更愿意夸耀我自己的软弱，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刚强。弟兄姐妹，伯父伯母，平安是我们所需要的，喜乐也是我们所盼望的，但我刚才提到，却不是你能持守的，除非怎么样，这个喜乐平安是耶稣基督给你的。当人遇见耶稣之后，有一个神迹发生，有一个神迹发生，过去我们旧的人里面所没有的，我所盼望的，我所需要的没有，但是当人遇见耶稣之后，接受耶稣之后，有一个改变。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我将我的喜乐给你，不一样。这个是在旧的人里面没有的，在新的创造里面，上帝圣灵宝贵是把它加进去的。为什么人在基督里他是怎么样新的，新的，旧的事情统统过去，我们所没有的，我们所盼望的，在新造里面 New Creation 里面，上帝把它加进来，耶稣把它加进来，圣灵宝贵是把它加进来，让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新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是在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思想你的话语，思想我们在生命中最深刻的一个需求。当我们知道平安跟喜乐不是我们的，是耶稣的。我想问一下，今天早上我们在座不晓得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啊，你愿不愿意就在今天早上接受这个平安，接受这个喜乐，从基督耶稣而来的平安。这个平安不一样，这个平安让你能够面对世界，这个平安让你不再胆怯，这个平安也让你不再丧胆。我不晓得今天早上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朋友，你愿意就在今天成为你新造的一天，一个新的开始。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有没有朋友，你愿意就在今天早上接受耶稣，接受这个平安，接受这个喜乐？是不是可以请你稍微举一下手，我能够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不晓得你的情况，我也不晓得在座有没有慕道的朋友，但我是有感动，我想问你一下，你愿不愿意就在今天早上接受耶稣，接受这个平安跟喜乐？是不是可以请你举一下手，我能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在今天早上做出这个决定？快要大选了啊！记不记得在12年前的大选，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佛罗里达，布希跟过尔就差那么一点，最后佛罗里达州的选票要重数，重数一次不够，还要重数两次啊！选票可以重数，但是我们旧的岁月没有办法重新再来过，我们后悔的事情没有办法重新再活一次，让我们再做一次。过去好的时光也没有办法把它留住，但如果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再活一次，重新再活一次，让旧的岁月埋葬，让新的生活开始。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我想问，再问一次，我们在座有没有朋友，你愿意就在今天早上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来思想我们生命的意义。主啊，求你今天早上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人的话有停止的时候，但求圣灵保惠师继续帮助我们，特别的帮助我们在座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或者慕道的长辈，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求圣灵保惠师帮助他们，让他们在美国这段时间，来访问的这段时间，探亲的这段时间，做出他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然后一生一世的依靠你，紧紧的抓住你。也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了与蒙召的人相称，使用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让更多的人借着这个教会能够接受基督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生命的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感谢神。